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2月23号星期天，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昨天那一期非会员直播呀，我们提到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在如何处理与这些民营企业家，当时是叫民族资本家，跟他们的关系啊。这件事儿上呢，邓小平啊确实是没有太多的经验，因为老邓啊当年虽然也混过上海滩，但那个时候呢他就是个打杂的啊，送送情报啊，收收发呀，这些啊零碎的活儿啊，真正啊跟人家这些藏龙卧虎的有钱人打交道，老邓那个时候没机会。那么等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呢，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可是老邓呢上了前线了。因此这件事儿还就必须得请教著名的那两口子，也就是我们的好总理周恩来以及我们的好大姐邓颖超。总理太忙了，那就只能请教大姐了。大姐呢语重心长的啊，言简意赅的说了一段非常经典的话，其中有一句话真是震古烁今呢、直到今天通篇还闪烁着啊马克思主义的光芒。这句话就是民营企业家啊，当时是叫民族资本家和工商业者，不是官迷就是财迷。这话要是我们听了，我们可能就是哈哈一笑，然后还得请大姐呢继续给解释，他怎么叫财迷啊，怎么叫官迷啊，我们怎么针对啊他们的这些啊软肋啊对症下药啊，最后做到这个药到病除，甚至是彻底根治，就像彻底根治这个胡雪岩一样，对吧？但是邓小平那是一般人吗？那是总摘桃师啊，桃子挂到面前你都不会摘的话，你能叫总摘桃师吗？老邓一下子就明白了，心领神会，而且举一反三。老邓坐镇西南呢，作为中央任命的西南中央局第一书记，同时呢还兼任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职务，兼任西南局财经委员会主任委员。你看这个就相当于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中央总秘书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所以后来你看啊，蛤蟆上台之后，蛤蟆就是以总秘书的身份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就是继承了老邓当年的风格。而之前胡耀邦在当这个总秘书的时候，他是不兼任中财组的组长的，组长呢是由赵紫阳来兼任，因为老赵呢是国务院总理，主管全国的经济工作。到了蛤蟆这儿呢，规矩就变了。哎，但是人家蛤蟆会讲啊，人家说小平同志当年就是这么一马双跨的，对不对？咱们追慕先贤，哎，难道不对吗？哎，没人敢说不对啊。那么老邓当这个西南局财经委员会主任，那不是开玩笑的，哎，那是要砍瓜切菜的。老邓在四川老家呀，这个砍瓜切菜我以前给大家讲过，但是我以前给大家讲的那都是面对什么地主啊富农啊这些土鳖们，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是老邓面对这些民营企业家还能够面不改色心不跳继续砍瓜切菜，这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绝活。而且这位总设计师真的给党和人民开创了一条啊，他自己说的，杀开一条血路啊。当年在南边设立特区的时候，老人家不就是画了个圈吗？他不就说吗，杀开一条血路，然后就有了深圳啊、珠海啊等等这一系列的杰出的这个作品。可是大家不知道，当年他坐镇重庆那也是杀开一条血路啊，那脑袋上啊挂着很多织机铃，腰里呢别了很多人头，谁的人头啊？就是这些民营资本家的人头。 哎，手里了拎了两把大刀，哎，砍瓜切菜嘛，对不对？左手砍瓜，右手切菜，两手都要硬。老邓晚年不是说吗？一手抓这个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哎，人家当年就是这么硬过来的啊。为什么毛泽东这么喜欢邓小平？当时啊，在全国范围内啊，有两个四川籍的领导人做的最绝，就是对这个民营企业家啊做的最绝。一个是坐镇重庆的邓小平，一个是坐镇上海滩的陈毅，这俩人都是四川老乡嘛。哎，这两个人啊，在全国有两大发明创造，就是对这个民营企业家怎么下手。陈毅的啊，咱们稍后再讲，但是陈毅赶不上邓小平，这就是为什么老邓能当常委，而陈毅呢提前嗝屁的原因。老邓啊，他是四川人啊，他面对这些四川籍的，都是自己的老乡啊，这些民营企业家呀，人家就两条啊，哪两条啊？就是邓大姐说的，不是官迷就是财迷啊。这句话要是翻译一下，大清朝有一句现成的话等着呢。大清朝刚入关的时候，摄政王多尔衮下了一道令啊，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老百姓啊，别说老百姓，孔子的后代怎么样啊？啊，想不剃发，想不留辫子，一顿臭骂啊！今天如果不是看在衍圣公他老人家的面上啊，你老小子这脑袋就保不住了，知道吗？都得给我剃头，知道吗？哎，总理不是说那句话吗？都得巡抚。哎，就是这意思。那么这句话呢，用无产阶级的话讲，就是什么呢？交钱还是交命？哎，你是要钱还是要命？非常简单。那么邓小平呢，也是准备了两手，一手绝对硬，逮捕和处决，这是老邓公然提出来的。他给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拍了电报了，他准备在西南局大开杀戒，抓一批有代表性的，尤其是那些所谓功勋卓著的啊民族资本家的代表人物，抓起来之后公开处决，杀一杀这些资本家的威风和锐气，让他们看到人民做了天下，人民就是江山，知道吗？毛泽东看后啊，大喜过望啊，啊，给身边的几个重要的领袖级人物看，看到了吧？啊，小平同志，硬是在西南又打开了一个大别山的局面，又一次千里跃进大别山了。这次不是大别山，这一次是嘉陵江。为什么？嘉陵江水啊，都差点被染红了。这里啊，我给大家讲一个啊重要的人物。这个人物啊叫陶建忠。陶瓷的陶。建设的建，中国的中。这个人是不得了的。这个人是咱们中国著名船王卢作孚先生手下的头号干将。他是民生公司第一艘这个轮船啊，民生轮的第一任经理。这个人在1928年开始担任民生公司下边的机器厂的厂长啊，叫民生机器厂。他是当时重庆乃至四川最大的民营机器厂，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后方最大的民营机器厂。这个厂子厉害到什么程度呢？1932年5月啊，有一场著名的万县 事件，英国的太古公司的万流轮触礁沉没，没有一家公司，就是政府办的也好，民营企业也好，可以把这艘太古公司的船打捞出来。只有陶建忠带领他手下的工程技术人员满腔热血把这艘船给打上来了，开创了民营企业的一个重要的记录啊。这个人要不怎么四次啊担纲这个机器厂的厂长，这个人手下都是精兵强将，要么是同济大学啊、交通大学、吴淞商船学校的这些名校的毕业生，要么就是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工人。直到今天啊，大家看一下重庆政协报，哎，2023年5月23号这一天登了一篇文章，作者呢叫卢小荣，他是卢作孚先生的后代，这个题目就叫藏龙卧虎的民生机器厂，哎，讲的就是陶建忠先生的丰功伟业。这个人啊做了那么大的买卖，那么深得卢作孚的信赖，没有往自己家里拿过一分不该拿的钱，就是说这个人为人这个正派就到了这种程度。可是这个人被老邓一声令下抓起来还不算，就在民生机器厂门前那个江滩上啊，公开的把他处决了。三声枪响啊，这一代人杰完了，在场的人都已经吓得不得了了，因为要求大家到现场去观看，观看这个人是怎么被人民政府给镇压的。这在咱们中国叫杀鸡儆猴啊，啊，这是自古以来的老段子。那么整个民生公司没有一个人敢下逼逼，只有卢作孚问了一句话：陶建忠犯了什么法，犯了什么罪啊？就这一句话啊。所以大家看啊，马云这个人还是很聪明的，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不让你发言的时候你就别发言啊，别抢着抢着往前冲啊，没轮到你呢，知道吗？哎，卢作孚他就没有马云聪明，所以他叫船王不行啊，最后真的是应了这个头衔了啊，船灭人亡啊，这个是后话啊，咱们回头会专门讲啊，别着急，下一期就讲。那么在讲卢作孚的结局之前啊，我们以前讲过卢作孚的结局，但是这一次讲不一样啊。在讲卢作孚结局之前，咱们先讲一个大聪明胡子昂。咱不是说吗，民营企业家三胡也是一个核定本啊，胡雪岩、胡觉文、胡子昂。今天就轮到胡子昂了，昨天讲的胡觉文吗？胡子昂也是1979年1月份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那场火锅宴的党外五老之一啊。这个人啊非常的聪明，邓大姐说的不是官迷就是财迷，在胡子昂的身上体现的最为明显，同样也是在胡子昂身上体现出咱们这个总摘桃师邓小平的政治智慧，那真的是绵里藏针呐、啊！哎，邓大姐为什么说这句话？什么不是官迷就是财迷啊？饱含深意啊！为什么？因为刚刚建国的时候，新生政权开始的时候，咱们党和人民啊，差钱啊！当然了啊，党和人民任何时候都差钱，你说今天不差钱吗？今天更差钱，对吧？所以啊，这个东西为什么经常温馨提示呢？你不能瞎联系，你可以看核定本，但是你不能瞎联系，对不对？ 那么建国初期差钱儿怎么办呢？那苏区有老办法呀，对吧？我以前给大家讲过，周恩来向全国根据地都打招呼了，中国工农红军的给养的主要来源就是没收这些地主豪绅呢，啊，这些工商业者的这个财产嘛，对吧？现在人民做了天下了，人民就是江山，哎，予取予夺呀，想从谁身上下手就从谁身上下手啊，对不对？但是呢，你不能直接就进人家就抢，那个不是咱们党和人民的风格，对吧？邓大姐不是说了吗？不是财迷就是官迷呀，这好办呢。咱们新生政权有的是官帽子，随便封官啊。那个时候，这个官场那是空荡荡啊。别看咱们几百万军队，但是能进城当干部的啊，在经济领域啊等等啊这些我们陌生的领域当中，说了算的这些干部太少了。那怎么办呢？就卖官嘛，对吧？小平呢，当时就跟胡子昂打了招呼了。为什么跟胡子昂打招呼啊？因为知道胡子昂这个人有一个很深的情结啊，就是想当官啊。胡子昂在民国时代啊，没当过太大的官啊。搜一搜他的简历，最高职务是这个四川省建设厅厅长，而且还是代理的。啊，他是四川巴县人，也就是今天的重庆人。哎，他曾经在家乡重庆呢担任一段这个教育口的负责人，现在呢是美化这胡子昂，说他是重庆市教育局局长，其实压根儿没有那么回事儿啊，就是这个教育口的这个会议的召集人。所以这个人啊，虽然经营生意很大，但是他一直有个情结，就是想戴那乌纱帽，那乌纱帽那刺儿啊越大越好。哎，咱们的小平同志呢略施小计，就让胡子昂把全部家产啊主动的交出来了。高人吧，哎，不光会逮捕和处决，还会玩这个其他的花活，要不然人家能当上总设计师吗？能把这个老百姓忽悠的，直到今天2月19号，这不就是这个星期吗？2月19号，新浪微博上又一大堆人给点蜡呢，邓公千古啊，邓公怎么怎么的，哎呀，反正咱们就不提了啊。行了，今天这个节目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谢谢大家，再见。